闻鸡香，根本上是至尊宝，安住之定论莲华座，皆有广大恩德随舍受，其尽之于身可以成就。诸佛正法身前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诸佛正法身现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诸佛正法身现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说有力战供养佛，请佛主事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即佛等。萨耶不觉耶夏美东扎罗拉朗耶涅尼坚巴德桑依扬德摩地普瓦依周格南达扬拉久巴尔雄赞古鲁拉那曼达拉波达美格萨摩达萨巴拉那萨玛依阿呼僧伽南无三宝达罗夷揭迦揭达瓦揭诸达摩达巴依鸠吉噶罗噶当尊。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讲这个莲师的课，李王生大师的传记。我们在之前呢，前几年你之前有开过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课程，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又有另外一位教授师兄在帮大家讲授龙清巴大师的传记，这都是上师很慈悲的在帮大家安排这些课程，这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并不是说只有初学者你才要去看这些佛教的高僧大德的这个传记。其实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我们的心还没有办法平稳，还会不断的有各种挫折，还有摩擦的时候呢，有时候打坐的力量没有办法，有时候呢靠住一些善业的力量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先静下来，把这个看传记当成是一个生活的娱乐，然后呢去静静的细读，去静静的品尝。仅仅只是这样子做的话，这个也都能够安抚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平静，变得祥和。我记得我小时候，最早以前是宝上师他先让我看的仁真财翁诺卜的这个传记。后来看完之后，上次又叫我读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全传，当时我买了一整套，不过那时候年纪小就比较调皮，就没有想要特别看。后来一直直到说被朗家师公带去了甘肃以后呢，当时我 在甘肃那边住的地方是朗加仁波切他自己的会议室、会客室。啊，这个会客室里面的话就空空荡荡的，也没有任何的遮掩。然后呢，那边摆了一个小的木床，我就坐在上面，能也要躲也没有地方躲。然后朗加石公他的椅子就在我的正前方，每天我们两个就大眼瞪小眼。当然，朗加木切就是每天不断的修法啊，然后有时候修法的时候，他一直直勾勾盯着我看，然后把我吓得，反正就是人就战战兢兢的，就算是一直坐着，然后也完全不敢吭声，也不敢动。有时候稍微动一下的时候呢，朗加人工就然后又赶快把脚缩回去，非常非常的害怕。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还是觉得很无聊啊，很难受啊，不知道怎么办。而且呢，有时候想说要可不可以就是借由上厕所的时间呢，然后去外面散步走一走。可是朗加石公好像都知道一样，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要去上厕所啊，如果是真的尿急的时候，他会让我去；如果只是想散步的时候，他就会指示我不准去，然后又叫我继续坐着。然后呢，有时候他就叫我腿盘起来，不要动啊，我就只好一直盘着。可是呢，他一盘呢，就是从早上盘到晚上，都完全没有让我下坐。然后呢，因为非常怕朗加石公，所以再怎么痛，脚再怎么痛，我也不敢就是有任何的这个表情，就是一直这样子。当时朗加石公那边每天都会来很多的一些佛弟子跟一些信徒。后来呢，他们回去以后呢，就到处在传啊，传说这个朗加石公啊，从国外啊带了一个小尼姑回来啊。然后呢，就每天让他在那边打坐，然后那个小尼姑每天就拿着书啊，要不然就打坐的样子，看起来很可怜兮兮的。然后大家一直在那边这样传说这样的事情。总之不管怎么样，时间久了之后，我还是耐受不住了。为了想让我自己能够分散这个注意力，所以呢，我只好把我当时行李箱中的莲花生大师的全传，我把它拿起来看了。一方面呢，可以假装看书的样子，看书的样子的话，我有两个目的啊，一个呢是可以把自己的脸盖起来，不用跟朗家人说起来四目相对，因为一看到他的眼睛我就害怕得不行。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可以偷偷的从行李箱里面拿一点点巧克力起来，塞到嘴巴里面，慢慢的吸，慢慢的品尝。当然吃了几次之后，巧克力也吃完了。就又没有事做了，这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有一天，朗加师公要我帮他倒茶，然后我在倒茶时就不小心把这茶里面的这个大茶的这个茶叶呢，掉到了朗加师公的茶碗里。朗加师公就很生气的骂说：“你这个小事情做的话呢，你也是要非常专注的去做。”如果连小事情都没有办法去专注一心一意的去做的话，你以后怎么做大的事情呢？然后呢，骂了一顿之后，把我吓得直打哆嗦，发抖的不行。后来呢，我就是坐回床上去，我不知道怎么样，我怕朗加师公再骂我，所以我呢，赶快把莲花生大师的书拿起来，就奋力的看啊。哎，就后来发现，我正努力在看莲花生大师传的时候，朗加师公就不会骂我了。所以我就后来就很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是一开始反反复复看起了莲花生大师的传记。一开始看的时候就是很快速的从头到尾五本书慢慢看完了，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想法。看完了觉得没有事情做呀。可是朗加师公他就是很开心，他说看完了那再重看一遍，然后呢还跑去那个火炉前面。把我们当那个包子放在火炉上烤一烤给我吃，那家伙再继续看。后来就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之后呢，就越看越有滋味，就越看越向往莲花生大师，对莲花生大师慢慢的升起了一些信心。然后呢，有时候看一看呢就会想笑啊，看一看的话就里面的一些故事情节感到一些激动。 朗加勒师公看在眼里，然后他也有时候也很开心的，就会放下佛珠，然后问我《莲花生大师传》看到哪里的，看到哪个部分啦、然后呢跟他讲之后，他又会跟我那个手舞足蹈的讲一大堆。当时我听不懂朗加师公的讲法，因为我不懂藏语，然后朗加师公也不懂中文，但是他就手舞足蹈的，然后一直跟我比手画脚，不知道在比什么。总之他也很开心，想跟我表达些什么。就那一阵子的话，就特别特别觉得特别的幸福。慢慢的反反复复这样子看下去之后，大约看了十几遍，就发现我居然整部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传记都能够背下来了。这个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经验，因为我自己从小不是一个记忆力很好的人。之前的话，在寺庙里面，当时要求背《三字经》，就几乎全寺庙的那个小和尚全部都背完了，就我一个人没有背完，就反反复复好几次，怎么背都花了好像花了一个月时间，还是要没有办法那个背完这个《三字经》。后来就当时教我的那位教授法师就觉得我是不是有自闭症，就有一种怀疑。所以我自己也知道自己记性不好，就是因为知道自己记性不好，所以呢，能够把这个文字的数量那么大的这个莲师传全部背下来之后，自己心里面会真的觉得啊，这个真的是佛菩萨的这个加持，真的觉得很好。后来，有一阵子开始，我的全身开始瘙痒，然后每天晚上的话就也是痒到不行，然后呢越来越痒，越来越痒，痒到后面想要抓，但是每次想抓的时候，看到郎家师公看着我，又不敢抓了，又放回去了。但是呢，就是这个瘙痒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所以呢，我就只好更加努力的反复，就是读诵这个莲师的这个大传。有时候实在痒的受不了了，就用力的读，用力的背。后来这样子反复下去之后呢，就慢慢的注意力转移了，就也没那么痒了。当时他们问我说我是怎么痒了，是怎么回事啊？可是我自己是不了解什么情况，我只是想说可能是不是因为我来这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水土不服，然后皮肤过敏。所以呢，我就说可能是皮肤干燥吧，或者是荨麻疹啊，这个家里面以前在家里面也会这样，然后后来他们也没说什么，直到后来我离开朗加斯宫去我养父那地方住的时候，刚好是夏天，他们说去河边洗澡，衣服脱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哇，里面就全部都是满满的虱子，大概虱子祖宗18代全部都在里面了。所以知道说原来是这个地方痒 就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这个就是我接触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的一个缘起。但是呢，因为朗加师公这样逼我看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传记，然后让我这样记下来之后呢，对我后来在修行的路上，跟在一些佛学路上呢，算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这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我是非常感恩朗加师公，非常非常感恩他。一方面的话是，我听从上师的指示，虽然我不太会，我也不会讲经，我也没什么佛学底子，但是听从上师的指示，跟大家就是聊一聊这个莲师的传记。另一方面的话，也想做，这也是要报答我们的恩师朗加师公，他的给我的这个恩德。哦，在我们要讲这个传记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一般来说，我们要进入这个佛门，要走这个修行的路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对上师三宝，要产生一个很清净的一个信心。 这种信心不是单纯的，只是我相信你，或者是我对你的某些部分信任。这种信心呢，它是一个比较深层的一种心态，它有分四种层次，一个叫做亲近性，一个叫娱乐性，再来是圣洁性到不退转性。亲近性是什么呢？就是像说，有时候我们进到佛堂或进到了一个禅修林的时候呢，我们有耳朵听到了一些念佛的一个声音，或者是听到了一些佛号，或者是来到这些修行的场所的时候，突然间内心被这个氛围感动到了，这时候心里觉得很舒畅很愉快，觉得这个地方很好。然后有些人的话，甚至在这种氛围之下呢，就忍不住的会哭了，想，然后自己的内心里面得到了一些舒坦、清澈的这种感觉升起来。有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叫做一种亲近性，这就是一种亲近性。但是呢，这种信心呢，它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它几乎是只有在你在这种非常适宜的感觉当中，才会有这样子的信心。一旦脱离了，就马上就没有了，可能几秒钟，可能几分钟。所以话，当然是一开始有这样的信心是很好的，但是呢，这样是完全不够的。再来第二个，是娱乐性。娱乐性是我们对了这个上师三宝，我对了这些佛法。产生了丝丝的好感之后呢，透过一些善知识，透过一些人的帮助，我们去听上师的开示，或看一些书籍，知道了一些善恶的功德还有过患，并从此呢，对这个佛法僧三宝。升起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境，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象。比如说看了一个上师的他的故事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上师他是一个好人呐，他也是一个不错的人呐。然后又看到他里面讲到他去做弘法利生，去利他的这种事业的时候，觉得这样子做的人真的很不错。这个人的话，感觉好像他的慈悲心很大，好像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这样子的想法有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是一种娱乐性。这种娱乐性呢，它是由一种短暂的烦恼所产生的快乐。但是呢，这种好感的这种快乐呢，能够感动到自己，但是呢，它也不是长久。一旦说遇到状况的时候呢，这种感觉马上就会消失。比如说，还刚才在状态里面的时候，突然间一个人打了你一下，突然间有一个人骂你，这时候你刚才的这种感觉就完全就忘掉了。所以呢，娱乐性有的话也是很好，但是呢，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再更深入的去加强。再来是圣洁性，圣洁性的话呢，它就需要我们去透过真正的实修的方式，真正的去接触到佛法的内涵。我们去看了这些佛经，看了这些佛菩萨的开示之后呢，内心去思维，从思维当中呢，我升起了这个话讲的没有错。这个道理讲的是对的对我非常的受用，我要把它当成我这一辈子的座右铭有了这样子的想法，尝到了一点法味，并且知道了三宝它的这个永恒的功德，它不是虚妄的，这是所有的世间的鬼神外道所没办法比拟的，世界上的一切的鬼神天龙八部。他们有能力，有一些功德，有一些神通，但是呢，它是短暂的， 他们的有时候呢，跟他们的烦恼有关系，跟他们的业缘有关系。在很多的环境跟业缘的转变之后呢，就消失了。但上师三宝他们的功德是永恒存在的，生生世世会照看着我们。只要我们的心不离开他的话，不管我们去到轮回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得到他的加持。并且我们知道了因果报应是绝对不虚假的，内心深处对这个轮回要升起真正的这个厌离心，从真正的心坎当中对这一切升起一个敬畏跟信心，这就是一种圣洁性。这种信心也是算是一种带有一种欲望性的一种性质。但是呢，比之前的还要好的，也更坚稳的，更坚固的。但是呢，它还是处于在于一种思维的状态，一种概念逻辑的状态，它没有办法去转化自己内心最深层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它还是会退转的。在我们更深入的去修行之后呢，产生的这个不退转性呢，它就是无论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你遇到了怎么样的对境，你的内心深处不会忘记三宝，不会哦。这个我看一下啊。这样子有吗？
有的，有的。
哦，达到了不退转性呢，是最好的。怎样最好呢？这种信心呢，它是根深蒂固的，就直接附着在了你的内心的最深处，你不管遇到了怎么样的状态的时候呢，你不会有说一些用负面的情绪或负面的想法来去反射这些遇到的状况，你的内心里面只会祈求三宝，只会想要用佛法的道理来去解决，来去化解。如果我没办法化解，我没办法面对，或我没办法去消灭眼前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对佛法三宝产生任何的怀疑，只为内心会自然会反思啊，这个就是无常，这个就是业，就自己的业力到了，希望呢就借由佛菩萨的这个加持，那我看透这个世间的真相，希望那我能够面对这些痛苦，并且从这些痛苦当中成长啊，证悟空性。就不会像大熊猫抱柱子一样抱一个换一个，因为知道了佛法它是真实的，能够为我们达到最大的利益。知道了三宝是生生世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是我们最强大的依靠。也知道说根本上师他是在我们成佛的道路上面永远唯一一个不会偏移的一个皈依处。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环境怎么改变，都不会动摇，将自己人生当中的所有一切的痛苦还有快乐，全数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三宝，奉献给上师，内心里面没有任何的防御，没有任何的取舍，永远的内心跟三宝上师常常相伴在一起，这个就是不退转性。这也是我们在修行当中要不断的去增进去要反思反省希望我们在不断的修行的道路上面，能够从这个清净性一路的快速的走到这个不退转性的这个路上。 然后我们知道说要信心很重要，但是呢，要去升起这个信心的这个途径呢，一般有分几种。一种的话，它是与生带来的，这就是靠了前世我们自己的因缘，我们自己可能前世有修过一些法，做过一些善业，接近一些高僧大德，有这样子的宿世的这种因缘的情况下面，我这一世虽然我可能还没有真的在佛法里面实践修行，还没有真的对佛法的义理产生任何的了解，但是我一看到佛像，我一看到一个上师，内心里面就突然间涌起了一个快乐的心，涌起了一个敬畏信仰的这个心，莫名其妙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不是依靠这种思考跟逻辑产生的，像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也听过很多人有讲过自己的经验，可能是第一次就是遇到了一位上师，就见到上师的那一面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呢完全就是没有办法抑制住，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者说本来对这佛法、佛教、宗教东西一无所知。突然间，人家给了一个加持物，拿到的时候就突然间升起非常愉悦非常祥和的这种心态，然后就爱不释手，没有放不下来了。这种的话，这种征兆，这种觉受呢，这个都是由宿世的因缘所影响所产生的。这个就像是密尔日巴大师，他当初在尼玛派的寺庙那里学习大圆满的法门的时候呢，因为懒惰，再加上他自己的业缘的关系，业缘的障碍，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修行。这个时候呢，他的那个尼玛派的上师告诉他说，你生生世世的这个上师呢，在另一方，这个上师的名号叫做马尔巴大师，密尔日巴大师，他在之前完全不了解，不知道马尔巴大师是谁，但是只单单听到他的这个名号，瞬间，眼泪哗哗，瞬间就是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雀跃，然后呢，马上下定决心说，哦，这辈子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去见这位上师，我一定要在他座下成为他的弟子，然后呢，跟着他修行。另外还有一个案例是，像多住前法王第一世的时候，当时他第一次跟集美林巴大师相遇的时候，两个人看到对方的时候，就像是爸爸跟儿子失散多年又重新相遇了一样，非常的开心的欢喜。然后呢，集美林巴大师当时就对多住前仁木切讲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梦到了一个大菩萨来找我了，这个大菩萨就是你啊。然后呢，多住前法王呢，他看着集美林巴大师，在他的镜像当中呢，这个集美林巴大师就是唐东迦波大师的一个化现。后来在灌顶的阶段的时候呢，多住前法王就想起了前世这个记忆。知道了集美林巴大师，他是当初的108伏藏大师中的尼玛目瑟的伏藏师的转世，然后呢自己呢是另外一位叫做桑杰林巴大师的这个转世，这种就是属于宿世因缘善根所产生信心的一种案例。在另一种升起信心的方式是要了悟真理实义。了悟真理实义的话呢，这个部分大部分去有这样经验的，都是有很高层次的圣人。我们的在凡夫阶段的话，是很难马上达到这样子的，因为第一个我们本来就有烦恼的障碍跟愚痴的障碍的问题，我们对佛法义理本来就不可能就是马上去了解到它的内涵，它的真正的义理。所以的话，这种途径呢，大部分是针对于大菩萨，或者是有宿世的这个修为的圣人，或者是我们讲的称缘再来的这种菩萨。 这个比如像中国禅宗有名的六祖慧能大师，他年轻的时候还是砍柴的樵夫的时候，也实际上只是听到一个客人，在念诵《金刚经》的时候呢，他马上的理解了《金刚经》里面的这个义理，证悟了空性的这个境界。又或者像是佛陀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一样，当时呢，舍利弗他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马胜比丘，然后呢，他觉得这个比丘的样子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安详，所以呢，忍不住的跟上前去跟这个马胜比丘谈谈说，诶，你的老师是谁啊？然后呢，马胜比丘呢就跟舍利弗呢介绍了释迦牟尼佛，还有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这教法。舍利弗听了之后，马上升起非常大的欢喜心，然后呢，他就想要让马胜比丘也跟他讲几句，佛陀讲过的这个偈颂。这时候，马胜比丘就说了一个偈颂，叫做"一切诸法本，因缘生无主，若能解此者，则得真实道。"这听完这个偈颂的刹那间，舍利弗马上就证得了这个法眼净的果位。得到了这个小小的一个开悟的成就，后来呢，舍利弗呢就很高兴的又跑去找他的好朋友目犍连尊者，也把这个偈颂向他复述了一遍。这个目犍连尊者也是听了一遍，马上就也是证得了法眼净的这个果位。这个就是依照高僧的这种智慧去截了了这个佛教的争议之后呢，所产生的信心的一种方式。再来呢，还有一种呢，这个是普遍大众大家最能够去做的一种方式，就是阅读高僧大德的这种传记。依照说，我们不断的去反反复复去想象高僧大德，他们过去曾经经历过的苦行，经历过的磨难，然后呢，他们怎么去面对，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去面对这些境界。最终证得了怎么样的殊胜的境界，并且做了无量无边的佛行事业之后呢，对这个高僧大德产生的一个敬仰渴望的一种心，并且在借由这个传记里面所记录的一些场景跟依据，然后呢，到很多个佛教的圣地、高僧大德的圣地去朝圣，让自己的内心对传记中讲的这些佛行事业的内容呢，产生更大的认同感，去兼顾自己的这个信心。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听这个高僧大德的传记的课程呢，然后再加上说明后年上次有要求，所以安排希望让师兄弟们能够去各个圣地朝圣。这种方式呢，是会对我们的修行跟内心可以有非常大的帮助，还有影响。你不要小看这个传记跟朝圣的效果，还有功德。过去我八十大成就者里面非常有名的第六巴大师，他曾经有开示过一个偈颂，很有名的一个偈颂。他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你想要在一生当中，即生成佛的话，你就必须一定要进入到密宗金刚册的这个甚深的道路当中。而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内心的相续当中升起密乘教法所讲到的这种证悟的境界的话呢，就必须要完全依靠对于自己根本上师的这种信心。而如果你想要对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升起一个真正的这个信心，那就必须要去关注自己上师的这个功德，而你想要去关注上师的功德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去了解、去阅读上师的这个传记。所以说，在我们在修行的初学当中呢，反反复复不断的去阅读这些高僧大德跟佛菩萨的传记是 非常有它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在的。在《华严经》里面有说了，信心微小，诸众生难知菩提微妙理。信心特别微小的这个人呢，他就算再聪明，他就算懂得再多，他就算可以看得懂非常多艰涩的逻辑，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解脱，他也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这个利益跟帮助。这就像佛陀当时的提婆达多跟善心比丘一样，他们两个虽然是很恶劣，可是呢，他们两个都是精通三藏的。佛陀讲的金律部这个三藏，他们全部都是跟阿难一样，全部都是背诵起来的，并且讲的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他们的内心当中没有升起一个真正的信心，所以呢，就算呢他骗读学会了所有的这个金律论三藏，也没有任何的用处。这就像格鲁派以前在拉卜楞寺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格西，这个格西叫做巴浪格西。我以前也讲过这个故事。他当时是拉卜楞寺最有名的一个辩论第一的一个大学者，听说他的辩论的能力呢还超过了印度的高僧大德，这个不是夸张的，这个是很多当时的大学者大家都公认的。但是呢，他就仅仅是在于这个辩论英明的技巧方面呢，超越了这些印度的高僧大德。其他的实修的部分，菩提心的修为的部分，他都没有去涉略。所以呢，他将一生当中一直琢磨在这个辩论的技巧当中，后来往生的时候呢。拉卜楞寺附近有，当时刚好有一个有宿命神通的一个大成就者，他用他的宿命通观到了巴朗格星，转世成为了这个寺庙旁边森林里面的一只野狼，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这个拉卜楞寺寺庙里面的僧众，跟他们说，你们的那个最厉害的那个老师已经堕入畜生道了。一开始，僧众觉得啊，这个人乱说呀！我的老师那么的伟大，那么的厉害，怎么可能会堕入畜生道？然后后来经由这个成就者的解释之后呢，他们还是半信半疑。最后呢，成就者说：“那这样的好了，你们听我的话，你们到这个森林的旁边去呢，在那边辩论。但是你们辩论的内容呢，要不断去批评巴朗格西他生前的这些著作，用力的批评，用力的这个大声的这个叫。”后来呢，他们照他的这个方去做了之后呢，马上这个野狼就从森林里面冲出来了，然后呢，很生气的对着这个在辩论的这些喇嘛们嚎叫，好像在反驳他们一样。然后这些喇嘛觉得很神奇，就想说要把他拉回去，拉到寺庙里面，而没想到他。本来以为说这个野狼可能会很凶狠的，然后可能要五花大绑，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把它套起来。但是除了刚才在辩论时候，他很激动以外呢，除此之外，任何人摸他的时候呢，他都是非常祥和温柔的样子。然后呢，就乖乖的跟着这些喇嘛呢回到拉卜楞寺。后来呢，就是寺庙里面就规定，每天都要一个喇嘛，就是坐在这个野狼。面前呢，一直不断的帮他念诵各种忏悔跟这个解脱的这个经典，一直不断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念，一直念到这个野狼往生。据说当时这个野狼他在寺庙里面的时候呢，看到任何的小动物，他都完全都不会去伤害的，但是你只要在他面前骂巴朗格西或者骂。巴朗格西写的东西不对不好的话呢，他就会很生气的，马上站起来，然后对着这个骂的人就是嚎叫，就有一个很特别的。然后呢，因为他的这个事情的关系呢，当时让很多的一些修行人呢，对因果报应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信心，对这个轮回产生了很大的厌离心，很多人都好好的实修修行。 而且其实呢，传记呢，它是非常殊胜的。传记它本身是带有加持力的。像《大幻幻网序》里面说了一个偈颂，叫做“幻化之身，身之极”。这里面讲的意思是，幻化，我们叫化身的话，有好几种，其中有一种化身呢，叫做工巧化身。工巧化身是指什么呢？指能够彰显佛教义理，或者彰显佛陀的功德事业，以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种种的这些佛像图片，音乐，甚至是文字跟舞蹈，这些全部都叫做工巧化身。任何的这个外在物质能够用来阐述佛法的义理的，能够彰显佛教的这个功德的，全部都算是。以佛像来讲的话，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旃檀佛，世界上第一尊佛像。这个我之前常常开课的时候都有跟提到，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就是从佛陀亲自加持，后来由鸠摩罗什大师带来中国，然后现在这个佛像在俄罗斯蒙古共和国的那一尊旃檀佛像，一直到现在他还是一样，跟佛陀在世时的状态一样，脚是离地的，永远不会接触到地面，然后夜晚会放光，就像佛陀生前一般，这就属于一种佛的工巧化身。再来还有一些像可能信众或者是信徒们去绘制的佛像，还有这些图片，都也可以算是工巧的化身。虽然说有些人会说，哎，佛不是说我们不着相，不迷信吗？不是说禁止造像吗？但是呢，佛陀他在讲这个的时候呢，他针对的是怎么样的人，这个很重要。佛陀说不着相，不着相，这时候呢，针对的一定是根器根基比较低的，执着跟这个烦恼特别出众的这种众生的话呢，他必须要跟他这样子讲。而如果是对于有广大的利他发心的一个菩萨根器的人的话呢，佛陀就不会要求说，你不能做这个佛像，反而佛陀会很开心的会跟他讲这个佛像可以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呢，佛的身相不是凡夫的身相，一般说不着相。对于不能像这个鬼神明星啊不着相，是因为对于鬼神的这些塑像呢，我们一般的人带的这个观念呢，是一种自私的欲望，是一种烦恼的一个过失，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烦恼欲望而去祈求的一个对境。但是呢，佛像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它是由佛陀累世累劫，不断的修习各种菩提心、各种菩萨行，最后全部圆满这些功德之后呢，所彰显出来的一种特征。所以呢，它是非常清净的一种相。清净相的话呢，是没有这个不着相的这个问题的。或者可以说呢，佛的身相，它是圆满了各种利他功德所产生的一种姿态。但是呢，一般鬼神的众生的样貌呢，是由业力所产生的。佛的这个相好庄严呢，是由功德，是由愿力产生的。业力跟愿力产生的这个概念，差别很大。所以的话，就是有不同的一个这样子的说法。像还有就讲说音乐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唱诵的方式，或者是梵拜，在汉传的话呢，是由一些高僧大德去改编的一些曲调来作为这个佛经的这种唱诵的方式，而藏传佛教跟以前的印度佛教呢，他们有很多是一些佛菩萨、一些高僧大德，他们在镜像当中亲近的空行母、亲近的一些佛菩萨， 所传下来的这些旋律，这种是不一样的，这种加持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很多这些由佛菩萨所传授下来产生的这些旋律呢，去唱诵听的人呢，自然而然内心会升起很多殊胜的觉受，很多烦恼会自然的平息，并且呢会对上师三宝升起更大恳切的这个信心。像这个以前我跟慧光堪布我们一起住的那个佛学院，阿万昌尼玛佛学院的这个住持阿旺活佛，他就是会一种所谓叫 Mani Lama 的一种古老的一种唱诵的方式，它其实就是唱诵六字大明咒而已。但是呢，它是有一种特殊的这种旋律，一种古老传承下来的特殊的旋律。它依靠这种旋律去唱诵的时候呢，很多在生命垂危、在即将往生、非常痛苦挣扎老人家，在听一听之后呢，都能够马上安息下来，都能够马上就是面露祥和之色，然后呢，就是很微笑的往生。另一方面呢，也发现说，这个阿弥陀佛唱诵的这个旋律呢，就是呢，对于一些刚出生的婴幼儿在夜晚就是惊吓或者哭闹不止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安抚的这个作用。这个想当初，本来是每一年阿弥陀佛他在阿万昌的寺庙里面都会举办一次这个 Mani 大法会，连续7天，唱诵这个 Om Mani Padme Hum。每一次唱完之后呢，这个法会的周围全部都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也就整个晚上，虽然人已经散去了，可是呢，这空气当中、天空当中依然所充斥着这个 Om Mani Padme Hum 的这种唱诵的声音，忽远忽近，忽远忽近，就像海潮的海浪的声音这样子，一波接着一波，一波接着一波，非常非常的这种奇特。这种不是一种幻觉，而是所有经过的人，所有来的人都能够听得到的。这种声音不像是一种真正的声音，就是传到耳边，它就像空气当中自然产生的一种震波，由空气当中产生震波自然产生的这个奏音一样，有这种非常奇特的这种现象出来。然后我们说这个功效化身，说这里的话，我们当然也知道说这个功效化身里面也有包含了传记的这个部分。传记的话呢，它不只是内容简单，让我们佛弟子很容易的去入手，也不用像其他的佛经跟一些因缘逻辑需要思考跟研读。而且呢，在传记当中，它的文字本身是有蕴含着佛菩萨或一些圣者的金刚语的真实地的这种加持。所谓的这个金刚语，什么叫金刚语呢？就是由一个成就者，他进化在修行的过程，达到了登地菩萨的境界之后呢，他的语的业障净化净除了之后呢，自然而然会产生出的一种，或者一种能量，一种正向的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它不是凡人的语言能力所能够达到的。它也不是说我去弄出一个什么音波，怎么样的特效的音波，我就可以去产生这样的效果，不是的。音波只是它的一种呈现的方式，实际上呢，最主要还是这个音波或语言当中蕴含着的这个加持力。这些加持力，它是经由成就者的禅定跟空性的这个境界当中去附着在这个语言跟声音之上的这种语言的力量呢，有大有小。小的话呢，能够让自己内心平稳；大的话呢，甚至能够转化现实中的各种不顺的跟障碍，甚至有一些更特别的，可以让人的内心直接投入到了 接近圣者的这种境界当中，或者的话，让圣者跟一些佛菩萨们，产生更多新的、更特殊的这种觉受。然后，这种传记的话呢，它不只是作为研读的部分，它还可以拿来作为一种大众的一种传播的方式，把它变得像音乐一样的去到处的传唱，或者做的像用成舞蹈的方式，或者呢做成大型的这个歌舞剧的方式，用各式各样的这种外在的形式来去表达这个传记的内容，来彰显这种佛行的事业。就像西藏传统很著名的，就是在初始的大法会上面跳的一个金刚舞，这个叫做恩格勒强姆就是莲师的舞，或者叫上师舞。这种舞蹈呢，就是当初为了纪念莲花生大师他的佛行事业而跳的一种舞蹈。在这个《金蛮记事》里面记载说呢，这个当初是桑耶寺他在准备要成立的时候呢，当初要用地基，然后为了要调伏整个鬼神，让地基安稳，所以呢，并且化解了盖寺庙的所有的障碍，然后呢，莲花生大师手拿金刚铃杵，飞到空中，在空中跳起了这个金刚舞，然后呢，在莲师正在跳金刚舞的时候呢，下面的鬼神便就是趁机就是。照着莲师他的这个影子落地的这个地方呢，上面压一块石头，在那块石头的这个地方呢，当做这个桑耶寺建庙的这个核心点，然后呢，以此往外拓展来去开始盖这个寺庙。然后呢，在这个桑耶寺盖好之后呢，莲花生大师又跳了金刚舞。然后呢，帮这个寺庙做开光，跟这个除障碍，为这个未来的佛教的发展的路呢，去除了非常多的不顺。但其实金刚舞呢，它也不是莲师独创的一种方式，其实在很多古老的密乘典籍里面就已经有记载了跳金刚舞的这种形式，像密集金刚也好，喜金刚也好，时轮金刚也好。这些所有的这些密续当中，全部都有提到。到后来13世纪的时候呢，有这个佛藏大师格鲁吉皇，他自己在禅定的这个镜像当中呢，见到了莲花生大师，然后呢，莲花大师亲自给他指导了这个莲师的这个金刚舞。从此之后呢，格鲁吉皇将这个舞蹈发扬光大。后来呢，传到了这个敏珠林寺、嘎陀寺也好，巴棒寺也好，罗杰扎寺也好，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寺庙全部都传过去了。最后呢，遍及全西藏五大教派，大家每一年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法会，就是初十的一个跳金刚舞的法会。而且呢，跳这个金刚舞的舞蹈呢，也不是说随便乱跳就可以的，也不是说任何人都能跳。他这个舞蹈的条件要求特别严格。以前的话是有要求说，要跳这个舞蹈之前，跳的人他一定要经过相当程度的专业的这个训练，非常严格的这个闭关跟实修，有达到这个实修一定的这个能力，并且呢，在这个跳舞的每一个姿势、每一个手印、每一个这个角度都有严格的比例跟动作上的一些要求，这个是为了要如理如法去彰显这个佛法的教理，让看的人呢能够借由这一连串的表演的这个动作，获得加持。所以呢，这种金刚舞呢又叫做见解脱舞，看到得到解脱的舞蹈。好。再来，我们来说传记。传记的藏文名字叫做 Namtar。现在有看到有蛮多的一些学者， 他们在做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呢，就直接说Nampara 的这个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全然解脱，一切片解脱的这个意思。其实这样的翻译的这个文法是错误的，这个有去跟上师有请示过，上师说了，Namtara 本身它就是一个名词，它不可以把它这个一个字一个字拆开来解释。如果用全然解脱、片解脱的这种概念呢，意思呢，你去往回再把它翻回名词的话呢，其实应该叫做 Namzor。而不是 Namtar，所以说可能这只能说是，有一些人的一些误解。Namtar 的意思呢，它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文学，它借由这种文学的形式呢，让所有讲述的人跟传播这个文学的人呢，听到看到的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种下解脱和未来的这个种子，因为有一层这样子的意思跟这样子的渊源，所以可能是有些学者把这个意思呢，就自然的去把它联想在一起，连贯在一起然后呢去把它解释，所以这个 Namtang 的 ter 就是那个解脱的意思，所以就是一切都是解脱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一种美丽的错误。但实际上的话，从文法上来讲，不能这样解释的。一般来说呢，传记 Namtara 它有几种特殊的功德，它能够彰显佛教高僧大的这个名声，彰显佛教的这个威名。另外呢，这个它能够正确的指示佛陀所陈述的正道，并且呢，它能够让没有信心的众生呢升起信心，产生这个意乐心，并且呢，能够让已经入道的一些如法修持的佛弟子呢升起法喜心。这个就是传记它所拥有的一个特征或功德，而且这是必须要有的。因此呢，在藏文里面讲的这个 Nampara 的这个传记呢，它跟一般我们所讲的史记或这种记录，不太一样。它不太追求这个文辞的华丽，或者各种的文学技巧，它也不关注外在物质环境的各种情况，而且呢，它也不是说你可以去修改它的文章，它是一种超越世俗的一种文学作品。Namtara 的这个传记，它的对象呢，一定是佛菩萨或者是极高正量的一个大成就者，他不会是为一般讲一般人或者是境界比较低的圣人。在过去的高僧大德里面所说的，印度那边界定的成就者。跟我们跟藏传佛教不太一样，跟现在汉传佛教不一样。以前印度认定的成就者是一定至少要得到持名果位以上，甚至得到红光身的这种成就的，才能叫做成就者。其他的没有达到这个果位以前的圣人呢，全部不能叫成就者。而这个撰写这个传记的人呢，撰写这个 Namtara 的人呢，他自己本身也一定是要成就者。并且呢，他也一定要对于这个佛陀的教义，在文思修方面都达到极高的成就，并且对于讲经、辩论跟写作方面呢，如果是也是有非常高的造诣的话呢，这样子是最完美的一个作者，并且呢，他的这些成就程度呢，也要有其他的高僧大德去认同他，那才有此资格写这个 Namtara 的这个传记。就像说莲师的他的传记，大部分是耶稣出家佛母他去摄录下来的。耶稣出家佛母虽然说他不是什么讲经辩论的大学者，但是呢，他是各宗各派大家全部都公认的毫无争议的一个 达到佛的果位的大成就者，他所记述下来的每一个文字，都算是金刚语的范畴。因此呢，他不能对他所写的东西有任何的修改，哪怕说你会觉得说里面讲的内容怎么感觉好像跟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历史、所看到的这些古代的遗迹好像有一些相冲突，好像有矛盾，你也不可以去跟动它或去修饰它，因为这有时候呢，它只是一些不同的人的角度的问题，或者是境界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些差别跟误会而已。所以到了后期，比较晚期，近代的话，很多的一些高僧大德的一些传记，在写的时候呢，他们不会用 Namkar 的来作为他们的这个传记的这个称号。有些是为了要谦虚，有些的话呢，不愿意去跟古代的圣人去相提并论，觉得有失尊敬。所以后来的高僧大德所用这个传记的这个称号的方式呢，大部分是以生平故事或者是以记录历史的这个名词来去代替 Namkar，就是像楼吉像的或者是这个雄鹫的好像是雄鹫，类似这样子的。好，再来我们继续讲下去。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什么叫做传记，那后面我们来开始讲传记的怎么去分类它。传记的话，一般我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己亲自写的，一种或者是自己口述，然后别人来代笔。比如这个西藏的翻译第一的大成就者，毗卢遮那大师他自己的一个毗卢遮那大师自传，叫《莲花欢喜园》，这部的很有名的一个他的自传，还有呢，这个噶陀派很有名的斯德丹比涅聚所写的自传叫《无垢水心经》，这个是一种代表性的作品，他们都是由自己亲自去述说撰写下来的。另一种呢，是由他人侧录，或者是后世的人再重新收集这些记录之后呢，再写起来的。比如像这个大圆满隆钦祖师传，还有这个密日巴大师传，由这个国昌巴大师。藏尿黑鲁嘎大师他所写的这个《密日巴大师传》，这个是个代表性的。国昌巴大师的话，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国昌巴大师他其实是算是竺巴嘎举的其中一个祖师，然后呢，他就是依照自己的上师的嘱咐呢，一辈子当中呢，就是一直在这个山里面，然后住在山洞里面苦修成就，就像密日巴大师一样。然后呢，他也是有唱了非常多种道歌，然后呢，他自己也常常就是到处旅游，不管是前藏、后藏还是阿里地区，甚至到尼泊尔、北印度等等，所有的一些密乘的圣地呢，他全部都有跑过去，都有跑遍，然后呢，都有留下很多的一些记录啊，跟这个记载。然后呢，国藏宝大师呢，他自己是说呢，他就是密日巴大师的转世，他完完全全能够很清楚地回忆起他前世跟马尔巴大师相处的这些过程。这里我可能要再稍微再提一下，国昌巴大师，他是莲师之后第一个重建尼泊尔暹罗喀什大塔的这个成就者。目前在这个尼泊尔当地呢，我们到处看到的，一个就是瑜伽师像的那个佛像，那个大多都是国昌巴大师。之前很多人误会是仁增才王诺波，实际上不是的。国昌巴大师他的形象呢，跟仁增才王诺波非常的相似。两个人都是穿的是 骑那个带有袍子跟下裙的这种衣服，然后呢，并且也是有穿这个进行瑜伽式的这个股式，还有戴这个耳环，还有这个扎这个头那个发髻。但是呢，人家乔能果他的左手拿的是长寿宝瓶，果仓保大师拿的是头盖骨，另外一边的话，两个人都是拿着的是金刚杵，只不过大部分果仓保大师的拿金刚杵的那是右手，他会举起来，或者就是放到下面，放到膝盖的地方去，比较少会举在胸口。但是我还是有看过一些古老的佛像里面的果仓保大师，他跟人乔诺夫一样，就是把金刚杵举在胸前。再来就是果仓保大师，他的右侧边呢，就是常常会有一根三叉杖，人的财务内部他没有。除此之外，两个人的佛像样子就是其他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大家搞错就是无可厚非，这个也没有办法。但是就这次这样讲的话，下次大家可以注意留意看看。但本来果仓保大师跟仁真财务部他们的佛像的样子比较难去分辨，因为他们的形象其实很多。果仓保大师除了刚才讲的那种进行瑜伽式的形象，他也有这个一般的出家像，还有就是比较柔和的瑜伽式像，跟比较威猛的瑜伽式像等等。仁真财务部的话，也是在这个大英博物馆的里面所发现的仁真财务部的这个唐卡的这个遗物里面看得到，有仁真财务部的各种20几种不同的形象有些拿着碗的，有些手放下来的，有些拿着摩尼宝的，有些就是这个比这个说法手印的，各式各样的，特别多。好，再来我们来讲这个传记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分类。我们记得传记的这个内容呢，它有分为这个共通还有不共通，两种，或者的话，有一些人就把它分为是外跟秘密，或者是外内密三种。外内密三种，大部分是一般学者会比较这样的去分。但是我觉得外跟内的差异有时候也不是很大。我看过几部几个论文上面这样写的，但是我觉得差别不算很大，所以我就没有想要讲这个部分。一般所谓的共通的外的传记呢，就是指一般平民大众大家的这种能力或大家的思维都能够去欣赏阅读的这种生平故事还有历史。然后呢，它不共同的这个传记内容呢，指的是在这个传记内容里面呢，有很多是平民大众不一定能够理解，或者是不一定能够认同的一些比较奇特的佛行事业，就像说很多一些大成就者为了要破除执着，为了要彰显这个密法的这种成就，实现的一些进行瑜伽式的这种行为。颠倒世俗的这种行为，或者有一些是在他们自己的禅定跟清净的镜像当中显现的各式各样的这种现象，还有觉受跟这种经历或者神通，这就像我们一般我们所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传呢，他讲的内容就是铺陈，就是释迦牟尼佛从小就是一个凡人，慢慢的长大，然后慢慢的去变成这个佛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到了这个密传的部分的时候呢，佛在还没降生前，他就已经是佛了。他为了要度化众生，为了要让众生看得到佛的功德，看得到佛的这种示现，所以呢，他化现成这个人的形象，重新来这个12相成道的这种形式，来去度化众生。但是呢，他在示现这12相成道的过程当中呢，他又不断的化现出好几个化身，去这个地方传法，去那个地方传授密法。这个在密续里面再有比较多提到这些部分。像说在《僧勒金刚密续》里面的话呢，就有说了，佛陀他当初呢， 他要去度化那个印度教的湿婆神，为了要去镇压他，所以呢，他化现出了这个圣热金刚的62尊愤怒尊，把这个湿婆神降服了之后呢，再把这个圣热金刚的法门传给了上根利器的这个佛弟子们。还有像《十论金刚密续》里面，他也有提到有一次佛陀他在南印度的一个叫做达尼亚卡达卡的一个城市的时候呢，当时那个旁边有一个大佛塔，然后佛陀在那个地方呢，又化现了一个化身，示现出十论金刚的这个身像，当时由这个金刚手菩萨所化现的这个。月贤国王呢，他就到了这个十轮金刚前，跟十轮金刚求法。最后呢，佛陀就是把这个12000诵的十轮金刚本序的这个法门，就是传给了这个月贤国王，然后呢，带回了香巴拉王国，建立了十轮金刚的这个坛城。这些镜像呢，它都是秘密的，它都是有需要极大的福报，还有跟智慧的境界，你才有办法看到。才有办法体验到的。像说我们讲说普贤王如来的这个刹土的话呢，它只有十地菩萨以上、八地菩萨以上才看得到啊，因为它这个境界太高了，太清净了，就是有一点点垢染业障的，就算是初登地菩萨也没有办法去察觉得到。像这种部分的传记的内容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历史的角度，也没有办法用任何考古或者是其他科学的角度来去解释、来去观察、来去证明。因为只要我们没有达到相同的这种境界功状态的话呢，就算这个镜像呢直接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是完全像看不到一样的。这个比如刚才我讲的这个主巴嘎举的波桑巴大师。他这边有一个故事，很有趣的。有一天呢，国昌宝大师他突然就是很想要去这个空行净土那个乌吉亚那去参加这个会供，然后呢，他请求他的上师之后呢，他就说：“你参加这个会供的这个因缘呢还没有成熟，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叫做那个加兰达人，然后呢，那边的一个深山的一个山谷里面，有一个庙。”那边呢有很多的永富空行呢，常常在那边秘密的聚会。这时候呢，国昌宝大师呢很高兴，他带着他自己一个年轻的一个弟子呢，就出发到那个地方。当时呢，国昌宝大师看到了成群结队的空行母呢，拿着非常多鎏金的这个法器，还有坛城上的这些装饰品，还有很丰盛的这些贡品，就进入到了这个庙里面。但是呢，他的随从呢，那个年轻的弟子什么都看不出来，因为他自己还有业障，然后他的功德还不够的，所以呢，他看起来呢就是一个破旧的一个小庙，一个也很破烂，然后呢也没有任何人在管理的一个庙，然后呢，他看到的空行母呢，都是一些看起来一些农村大户，然后呢，看到他们手上的法器呢，都是拿的是生锈。破损的一些农具，可能一些镰刀啊，一些锄头之类的，然后呢，在干货的这个农田上面干出活，然后呢，这个弟子呢就觉得，哎呀，生不起信心了，觉得好无聊啊，然后就不想往前走了。他就是到旁边去，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草皮，他就到那边躺着晒太阳去了。然后国昌宝大师也没有强迫这个弟子。就跟他讲说，那你自己好好那边待着休息，我先进去看一看。然后呢，他自己走进了这个寺庙里面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两个愤怒的空行母挡住了他，然后说你这个凡夫俗子的话，不能来这个地方。结果呢，国昌宝大师马上就是顿落到大手印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去显现。这个时候，这空行母呢，马上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就是邀请了国昌宝大师，进去里面参加这个会供。然后呢，在会供当中呢，大家一起唱了很多空行道歌，唱了很多有证悟的空性的力量的一些歌曲，过得非常的开心。后来呢，等到这个仪式会供结束之后呢，国昌宝大师很开心的出来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随从还在那个弟子还在那个草原上面晒太阳，然后呢，看着波斯大师过来了，就跟波斯大师抱怨说：“我们这趟来到底来干嘛的呀？就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就不好好在寺庙在庙里面待着，来这个地方浪费时间做什么？”然后呢，波斯大师就和颜悦色的跟他讲说：“没有关系啊，你今天你已经为了这个佛法已经就付出了。”啊，现在的话，我们要一起为了这个三世一切众生的利益，希望他们能众生都能够成就，然后呢，要去为他们发愿。虽然说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远远已经超过你所了解的范围，但是呢，你不要怀疑，这些善业还有这个有信心的人，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你今天没有看到的这个事物的，这样子去跟他安慰。后来呢，这个年轻的弟子也在国昌宝大师的教导之上，后来就是有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上师，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就我们的境界没有到的时候，就想看都看不了的，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去说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秘密的传记，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有时候也是跟一些政治或者是一些环境上面相关的。去秘密的这种传记也是有的，比如说这个仓央嘉措大师，就是第六世达赖，因为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因素，他后来就是遁逃到蒙古去，但是呢，他为了保护他，跟不让就是他受到干扰，所以呢，就是他后来的这些事迹呢，全部是写在他的这个秘传里面，这是另一种用途。然后呢，我们讲说传记的这个记录的方式呢，它也有所不同。有一些呢是用日记的这种记录的方式，比如像第五世达赖尊者，他的话呢，每一天发生的事物、做的事情呢，旁边都有一个记录师在帮他，就是摄录。最后呢，这个全部集结起来之后，成为他这个五世的这个传记，或者是又或者是有一种是以这个年岁来去一一记录的，就是几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几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这种方式来去写的，就像是我们的祖师仁增财翁诺布的这个传记，又或者是像我们宝上师他自己写的，他这一世的一个传记叫自相幻化明记，这里面的内容呢，都是记录他每一个岁数的时候呢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遇到的这个人。除此之外呢，还有另一种这种形式呢，就是去效仿佛陀的十二相成道，或者叫做佛陀十二行仪的这种方式呢，来去写的也有。比如说现在很有名的一个大师，就世界上著作最多的大师不动般青，他的著作呢叫做《善妙喜宴》，里面的内容呢就是用神叫以神奇工业十二件跟十二品的这种方式去归纳，去做记录的，还有像这个贡嘎江城大师他所撰写的这个第一世达赖尊者根顿作巴的十二工业传，这种也是一样，它是仿照佛陀的这个十二行仪传的这种方式，讲述根顿作巴尊者他从就是出生啊出家，然后呢去拜老师，然后呢持戒学习。到辩论，到最后呢，教导弟子获得其很珍贵的授记，并且护持佛法，到最后就是把这个传承传给下一个弟子之后呢，圆寂，这样子总共十二功业，这体现的是佛本身故事，还有这个佛陀的十二行仪的这种传记呢，对藏传佛教的这个传记文学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一方面呢，也是跟我们密乘里面所讲的视师如佛，要将自己的上师视为如同佛一般的这种观念，相称相符。所以呢，过去的高僧大德的这些传记呢，都有明确的去注解的这种方式。但为了就是接引末法时期的众生呢，到了近代的时候呢，在文章的形式上面已经有产生了极大的这个变化， 现在的话呢，很多的这些大成就者，高僧大德呢，都是用比较浅白、通俗易懂的这种文字来去讲述。像比如像大圆满成就者钮祜堪仁波切，他的这种自传，就是很简单的这种自述的这种方式。哦，然后呢，我们讲完了这个传记的这个意思，它的这个分类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来介绍一下，我们要讲的这个《莲师传》的，这个作者，他和其他的，是非常不太一样的。这个《莲师传》的作者多瑙河大师，他是觉两派非常殊胜的一个大成就者，尤其是他精通梵文的跟历史这个部分。在藏传佛教界，在汉传佛教，甚至是印度佛教界里面来讲，都是非常罕见的。多瑙河大师呢，他是贡嘎仰波大师的这个转世，他是大约在15世纪到16世纪的一个圣者。他当时出生的时候呢，是被包在一个像五色彩虹一样的一种薄膜里面。破开以后呢，然后是一个小孩子，然后他的身上呢，就是有像这个血块凝结成的这种绳子的样子，手上呢有法轮的印，身上呢就是有出现像藏红花，像那种非常香的一种香味啊。然后呢，多瑙大师刚生出来的时候呢，就眼观各方念诵咒语。所以呢，他这种奇异的征兆让他们的父母亲都觉得非常的欢喜。而且他出生的时候呢，当时是不是天气正常的时候，附近所有的这些花全部都开了，并且天空连续7天降花雨。以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讲说降花雨的话，不一定是真的是降的，是掉下来像花的形式。这个包括是太阳雨，我们讲的就是出太阳，但是有这种毛毛细雨，这种也叫花雨。然后呢，这时候的很多人，大家都内心都觉得非常的安定，很多的动物呢也是非常的快乐，所有人都内心里面充满了幸福。直到他8个月能够走动可以说话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了，我就是那个根干娘母的这个转世，并且呢就把他前世所有的人事物全部都一个一个交代好了。然后再喊他上一辈子的逝者叫回来，然后呢帮他就是伺候他，然后并且他从小就看见了非常多的这种镜像，取出了写出了非常多的这些教法，尤其是很多的一些本尊护法都会直接在他面前显现，他要什么给什么，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直接问他们，甚至是他在。因为他的这个没有胎藏的原因呢，他对前世所有的这个记忆都是完全不忘失的。前世、前前世、过去，甚至是学过的这些法、学过的知识都不忘失啊。所以的话，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跟很多的一些大师学者就是讨论教义然后讲经说法。后来他出家的时候呢，自己在镜像当中呢，出现了印度的一个大成就者叫扎拉纳塔，给予他叫做多罗纳塔的这个名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自称自己叫做多罗纳塔大师。后来直到这个17岁到30岁之间呢，他跟很多当时由印度逃亡到西藏来的很多的印度的大学者跟密宗的大师求了很多的这些灌顶跟深奥的秘法。当时的话呢，很多的人呢，是因为语言的隔阂，大家的梵文不是那么精通，没有办法去亲近这些印度的这些大师。但是呢，因为多瑙河大师呢，从小就是精通梵文的，他对过去会梵文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忘记的，所以呢，他就是充当了这个翻译师。然后呢，也充当了这个很多这些梵文著作的这些编辑、跟这个校正、跟翻译，得到了印度跟西藏的很多大学者的这种称赞。 甚至呢，后来呢，他去热政寺参学的时候呢，他坐在宗喀巴大师讲经过的这个宝座上面宣讲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并且他用梵文跟藏文两种语言呢，不断的反复宣讲这个阎摩法王黑序，可以直接现场讲，现场翻译，非常的流利，让所有人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后来呢？他又向了当初从印度来到藏区的很多非常有名的大成就者，像佛密大师等等，求取了非常多的这些教法。那然后呢，并且振兴了这个觉朗派的寺庙。然后直到他30岁的时候呢，他在有一天，在修行当中呢，他完全证悟了多觉朗派的祖师。这个叫觉朗派的祖师，他们所传下来的他空中观界，完全证悟到了这样境界之后呢，他说从这时候开始呢，所有一切的教法，他都能够轻易的去获得，轻易的去理解。在多朗大师他自己其实有好几种传记，总共应该有7种传记。其中呢，在他的其中，多朗大师密传里面有提到说，他自己承认说，他从小，没有经过任何学习，从出生开始就是完全精通梵文，而且呢，他可以跟很多的班智达、很多的教派学者直接讨论梵文的文学跟辩论。很多的这些学者都被多朗大师的智慧、辩才折服。然后呢，到后来，在很多人的祈请之下呢，他思考了以后呢，他去反复研究了很多的梵文的文献，跟凭着自己过去式的这个记忆，他写下了这个《七系佛法传》。《七系佛法传》指的是过去这印度佛教非常著名的一些密乘的一些祖师他们的这种传记。然后再后来呢，就写了我们要讲的这部《莲花生大士传》具足具三信心这部，然后呢，在16世纪初的时候呢，他在根据其他的印度学者给的一些口述，还有自己收集的这些印度文献，完成了《印度佛教史》的这本书籍。这本书呢，一直到现在还是全世界在研究印度佛教历史的一个重要依据。虽然说我们知道说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呢，比起这个印度佛教史来讲，两个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玄奘大师他讲的《大唐西域记》呢，主要针对于当时印度佛教的外在的环境，当时的这个民生跟风土民情，而这个多瑙唐大师他所写的印度佛教史，它着重在于的是教法的这个传递，跟这些法门的弘扬的这些状态，这些呢都是成为了，现在所有在研究的学者们必定要去参考的这个文献资料。而且我们知道说，本来印度自古以来他们就很少有这个历史的文献的存留，因为他不太相信这种文字所存留这种历史记录。大多是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所以呢，在印度佛教的这个历史上面呢，其实存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白跟空缺。所以呢，多瑙唐大师他写的这个《七系佛法传》，还有《莲花生大士传》，跟这个印度佛教史，就完美的把这个印度的佛教的这个缺口的部分给补上了。所以呢，在他这些书本就是初问世了以后呢，南印度那边的一个地方的首领，就来写信来称赞他的学识，称他是西藏隐姓埋名的一个唯一的大成就者。要知道说能够被印度人称作是大成就者是非常难得，因为如同我们前面讲的，印度人他们对于大成就者的这个名号的这个界定是非常严格的，不会给予轻易的给予这样子的称呼。所以多瑙唐大师的这种智慧跟功德，是当时连高傲的印度人都深深的折服的。讲到这边，我这边还是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就是多瑙唐大师的传记跟网络上面看得到的一些传记里面，其实里面有还有一些现在学者在做的研究里面，一直有一些几个错误的部分，一直都没有人去了解。 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他们在写一些论文的时候，还是在用这些错误的观点来去研究多拉大师。所以我这边要澄清一下，第一个是有一些学者讲说，多拉大师他写这个印度佛教史是怎么样呢？他是云游各国，然后呢去跑了很多的地方，像玄奘大师一样，这样子四处流浪，然后呢参访之后呢，回来才写下来这个印度佛教史。这个句话是错误的。因为呢，多瑙大师他一生当中，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藏区。他的所有的著作的来源呢，都源自于他自己本身的前世的记忆，跟他所获得的这些印度的文献资料，然后呢去集结起来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错误的地方。第二个是多瑙大师他晚年的时候呢，被五世达赖派去外蒙古传法，直至终老。这个讲法，这个历史也是完全错误的。多瑙大师呢，他一辈子没有去过外蒙古。虽然说在历史里面有记载，他也有去跟蒙古的部落传法，但是呢，这不代表说他就去了外蒙古。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时候，藏区已经有非常多的蒙古部落了，所以的话，他应该是只是在藏区内的蒙古部落传法。但是呢，他有派遣自己的弟子呢去蒙古。代替了弘扬佛法，这个是确实有的，所以有很多学者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的历史有错误有混淆，并且还有就是前世贡嘎娘他的多瑙大师的前世贡嘎娘波的时候，的确也有去接触到蒙古那边，所以的话应该是把他前世的这个事迹跟这一世的这个事迹也是混淆了，是这个问题。第三个是觉朗派呢被五世达赖。迫害改宗，这个也是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在当初的政治环境之下呢，宗教也是没有办法幸免的，并不是宗教之前要起冲突，只不过刚好的当时的很多的宗教团体，它是依附在政治军权之下的，每一个军权，每一个政治，它有它自己信仰的这个宗教团体，所以呢，这是政治上的问题，而不是宗教上的问题。当时的五世达赖的功德主是固始汗，固始汗呢，他跟张巴帝释、跟噶陀政权等等其他政权是一直在打仗当中的。后面呢，觉朗派所这个依附的这个政权呢，就是倒台失利的，被固始汗打败了，所以呢，受到了牵连，被波及了。但是实际上呢，五世达赖他自己是非常。重视多瑙河大师，也非常尊敬觉朗派的。在五世达赖自己的传记里面有描述到说，自己不管想做任何事情，怎么想的，多瑙河大师他都会清楚的知道。他以此称赞多瑙河大师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一个大成就者。虽然说格鲁派黄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学者也是有写一些著作批判这个觉朗派的这些经论的观念，但是呢，这就如同土观宗教源流的这个作者土观大师他所说的，他说他对于这些其他的宗派的批判，他不是出于一种恶意或打压，他仅仅只是希望说让每一个宗派能够互相的竞争，互相的成长。互相去刺激对方之后，去增加这个辩论的这个功力，并且呢，在我们近代这个考古的挖掘当中呢，也是有发现五世达赖他自己的秘密的一个馆藏的一个密室，里面呢全部存放了大量的多瑙河大师跟觉朗派大师的相关的教义的作品，可见呢，这个五世达赖其实他内心里面是非常对觉朗派是非常的敬重跟这个欣赏的。哦，我讲的时间好像超过了，是不是？哦，要不然今天就到这样子，要不然后面好像还有很多讲，这样再讲下去好像也不太好。好，那就今天这样子好了。
持功德圆证的偏执，降伏烦恼业力之故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法。 教本愿上师莲珠文，持教师父遍满诸大地，佛教是主权威福德尊，佛教永恒长久，愿吉祥本传上师加持鲁豫行，本尊舍受获得中西地，恭行护法如音相伴随，所欲人愿成就愿吉祥，愿吉祥，唵思智慧咒。心生于宝 吉祥辉煌照远南郡主，山原皆尊耕。